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亲爱的天父，求你宽恕我们。
感谢主，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美名，阿们。
怎样祷告呢？
我不会祷告。
什么才是祷告呢？
别担心，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
来吧，让我们与神相爱。
来吧，请和
林真儿
一起走进祷告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愿您平安。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继续由真儿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学习如何祷告，一起来与神相爱，也一起来用彼此代求的祷告成为我们在神面前对对方的纪念，对对方爱的表现。常常啊，听到教会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说，哎，我为你祷告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祷呢？或者也常常听到真儿在空中对您说，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心里面有些什么重担想和林真儿分享呢，你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那自然，当正儿接到您的来信，知道你也在祷告当中纪念我的时候，实在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感恩和喜乐。那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最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常常代求。我们常常为他人的事情，为其他与我们素未谋面的弟兄姐妹的事情，为神的国度，甚至是为另外一个国家，一群与我们完全肤色不同、文化习惯不同、背景不同的人去祷告。为什么可以这样呢？真的也是体现出来，原来祷告乃是一种爱的关系。不仅仅是我们把我们日常所需的那种需要告诉主耶稣，当我们明白原来祷告是爱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体会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要我们也用同样的爱去爱身周围的人，这个时候呢，人会自然而然的想要来付出爱，想要去爱，而不仅仅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就如同保罗常常说啊，他就觉得常常欠着福音的债呀，而这个欠债的感觉呢，就会让我们更加殷勤的去寻找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去特别的敏感的体会身周围人的需要。那今天呢，正儿就要和您一起的进入我们祷告生活这个课程当中的第19课。我们来看看，原来在祷告当中，我们不仅仅可以与神相爱，我们原来也可以与人相爱。说实在的，真儿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呢，最最经历多的呢，就是别人为自己的代求了。而因着别人为真儿的代求，使真儿今天成为如今这个样子的人呢，实在是真儿说不出来的一种奥秘所在。您可能不相信您的祷告可以使大山挪开，使小山迁移，你也许不能够相信您的祷告可以使一个罪人得拯救，您也许不敢相信您的祷告可以改变一个人黑暗的内心，使他成为光明之子，您相信吗？有时候我们的小信往往阻止我们祷告的那种勇气和迫切，而我想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不明白代求的意义，代求的重要，并且我们也不相信代求的果效。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呢，真儿要和您一起来了解明白神他要我们学习为其他人代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神真的想要我们通过为其他人的代求而增加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吗？或者您觉得当我们信徒在代求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得到了何等大的恩典与福乐？也许您有您自己的一些理解和体会。无论如何，待会儿咱们在祷告回来之后呢，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的教导和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在开始之前，娟儿邀请您安静您的心，我们一起来彼此代求。亲爱的主啊，孩子把自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交托仰望在您的恩手当中。今天凡是听见这个信息的人，凡是在收音机前的弟兄和姐妹，以及坐在话筒前面的真儿，都求你亲自的来供应天粮，使我们干渴的心灵得到您爱的滋润。孩子也特别的将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他心中的愁苦重担都放在您的面前，求您亲自来担当，也使我们心灵里面因着被你释放之后呢，就能够真正的站立起来，来服侍你，来服侍他人。求你让我们心里面有爱，让我们在爱里面过生活，在爱里面服侍弟兄姐妹。也求你让我们有代求的这种勇气和责任，在代求的过程当中，求你纪念每一个我们提名祷告的弟兄，每一件我们提名祷告的事情，每一位我们提名祷告的姐妹。更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也求你按照您的应许，当我们为他人祷告的时候，你也丰富的怜悯来垂听，你也以丰富的慈爱来成就。感谢您，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欢迎继续回到祷告生活。今天呢，真儿要和您一起来看一看第十九次的信息，叫做代求的爱。在真儿小的时候啊，常常听到祖父母呢在晚上睡觉前呢就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代求。他们求的呀，在真儿听起来，哎，都是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哎，比如说求主赐给某某工作啊，哎，求神让某某生孩子的时候不要太痛啊，或者是哎，求主怜悯某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最终但是还不自知啊，或者呢是求天父厚赐给教会当中每一位辛苦的在服侍他的传道人啊，等等等等。那真儿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原来祖父母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的整个心啊都随着他们的祷告到了他们所祷告的那个对象的家中。无论是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真儿看见他们的迫切的心实在是令旁边经历他们祷告的人不得不感动。可是呢，真儿同时也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他人代求呢？难道我们自己的生活已经都没有问题了吗？难道我们什么都满足了吗？为什么我们自己都有这么多的困难、痛苦、需要，我们还要去为别人代求呢？说实在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哎，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爱。那么代求呢，其实是你可以爱一个人最深刻的表现了。 因为代求是我们去爱别人最有效的方式，您相信吗？可能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好想为他做一点事情哈，做一些看得见的事情，或者呢，好想让他知道我在为他做事情。可是代求的过程呢，是一种忘我的祷告，是一种无我的境界。因为你所为他祷告的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姐妹根本不知道你在为他代求，而你呢，也在代求的过程当中舍弃了你自己的需要，完全忘记你自己也是有需要、有困难、有痛苦的人。因此在代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到一种牺牲的爱里面，真正的了解明白，原来啊，基督所给我们的真的是一种神的慈爱，是阿嘎佩，就是神圣之爱。这个神圣之爱就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还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而我们人类只有在代祷的过程当中才进入到这种爱里面。当然了，代祷也是一种祭司式的侍奉啊，这是什么意思呢？真儿提醒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还没有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之前，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都得通过祭司，然后祭司又得通过大祭司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的闯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一次，为集体来代祷代求。而如今当耶稣基督将他的名字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多方的奉着耶稣基督的名，随时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与神相爱，与神相交。当我们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祭司一样的为别人进入到至高者的面前。不过呢，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可有可无的侍奉，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天职。你千万别以为哦，代祷呢是我想祷告就祷告，不祷告就不祷告的。实际上我们每一位都知道，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赎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他所拣选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啊。弟兄姐妹，正儿不知道您是否尽到了您的天职，这个天职呢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位做祭司的侍奉，就是为他人代祷。所以我们要代求，而我们在代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暂时的忘记自己的需要啊，进入到以神的国度为出发点的那种境界里面去，看一看原来这个世界比我们小小的那个井要更为广阔的多。而当我们为他人代求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哦，实际上我现在所经历的痛苦患难真的是太微小了，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现在的实在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因此好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因着在代祷的过程当中呢，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火热侍奉，而自己的生命呢也更加的得到成长和释放。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人他们是迫切的代祷勇士呢？在出埃及记里面17:8-13，我们就看见啊，摩西呢，他和约书亚，还有亚伦，还有户尔，他们几位共同服侍主的时候呢，摩西就告诉约书亚，他呢去带领军队打仗，从事肉体的战争。而摩西、亚伦、户尔呢，就在山上为他祷告。摩西是何时举手，约书亚在山下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将手放下，他们的军队就失败。这就让我们看见呐，神原来喜悦弟兄姐妹来同心合意的为他的国度奔忙征战， 而神呢是与我们同战同胜的君王。弟兄姐妹，不晓得您在读摩西、亚伦、户尔他们三人在这个举着手在祷告的时候，您眼前有什么样的一幅图景？真儿仿佛看见啊，一位很苍老的大祭司一样的人，就是摩西，他好累啊，手举在那里，旁边呢就有两位非常支持他的弟兄支撑着他疲累的手，使他可以手一直的举起，而山下约书亚呢就带领军队节节打胜仗。神在天上十分的喜悦这样同心合意的服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当中之所以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失败，让这么多的人跌倒，主要的问题真的是因为我们代求不够，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不够，我们教会当中的祷告会来的人稀稀少少的，只是几个。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儿真的是鼓励您看重祷告，因为一个教会的成败与否，这个侍奉是否讨神的喜悦，是否是一个得力的贵重的侍奉，全在乎于他侍奉的那位人是否在神面前真的是忠心的去祷告，而他的弟兄姐妹是否在这个侍奉当中做了一个代祷的勇士。甚至是耶稣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大祭司，如今永远活着，为我们、替我们在祈求。而且啊，除非是耶稣代求，无论我们或是众圣徒当中任何一位，都不可能与上帝有交谈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呢？就如同我们没有耶稣的名字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仿佛一只蚂蚁想要和神对话一样的，仿佛一个小动物想要和我们人有所沟通一样的。如果蚂蚁想要跟人说话，就必须要有一个翻译啊，这个翻译又要懂蚂蚁的文字，又要懂我们人类的语言。当然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中保，而中保呢就是我们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就说了，实在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待会儿音乐回来之后呢，正儿就要来跟您看一看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非常的欢迎您再次回到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当中，我们正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是祷告生活的第十九讲，我呢就是和您一起来学习祷告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也是常常在自己的祷告当中纪念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的一位众多祷告勇士当中的一位，真儿自己自称为是祷告勇士。不晓得亲爱的您，收音机前亲爱的您，是否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行列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在祷告上面已经得胜了，而是本身我们加入祷告大军这个行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胜了。因为只要祷告，只要我们彼此的代求，神就与我们同战同胜。那刚刚真儿说了，我们要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里面就说了，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原来耶稣告诉我们了，因为以前呢，我们从来没有奉过他的名求什么，所以如今我们求的时候呢，天父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啊，就像是我已经给了你一个 coupon， 这个 coupon 呢，就是我们北美人呐、啊、买东西的时候呢有的一个特别的优惠券哈。如果没有这个优惠券呢，很多的时候不能够买某一种的商品。而就像一个会员卡一样的，你拥有了这个会员卡之后呢，你才能够进入到那个商店里面去买东西。而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奉他的名求，可不像买东西的会员卡这么简单哦。这就是天国的一个通行证哈、啊，并不是说啊，你有耶稣基督的名字，你就可以通行在里面了。不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明白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何等大的一个权柄，这是一个保证，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呢，为我们的祷告做了最充分的保证。正而现在呢，跟你从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的角度来看一看奉耶稣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客观意义刚刚正而讲了，耶稣基督的名为我们的祷告做了最充分的保证，因为在耶稣的救赎之外，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价值或果效的。真儿以前就提过了，很多拜菩萨的人呐、啊，拜这个各种各样偶像的人呢，他们也是祷告的，可是他们的祷告是没有价值或者果效的，因为神只在他儿子的名字之内听祷告。还有，唯有耶稣是我们的能力来源，除非我们奉他的名，我们没有办法战胜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战胜我们罪恶的肉体，没有办法战胜魔鬼的试探和攻击。还有呢，我们必须承认，离开耶稣，我们完全毫无能力。或许收音机前的您有一点不同意正儿的说法，哎，谁说没有毫无能力啊？我至少还是一个读过大学的人吧，我识几个字吧，我有能力吧，我身强体壮吧。如果不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的气息存留都不晓得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离开了耶稣之后，我们完全毫无能力，这是我们必须清楚明白的。还有呢，耶稣是门，祷告就如同一把钥匙，这是真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您讲过的。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实际上祷告就如同一把钥匙一样的，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扇开启神的家的门。哈，因此啊，如果我们不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话，我们就像根本就没有找到门。即便祷告是钥匙，没有门的话呢，我们想要进入神的家就变成是盗贼了哈。因为除非是我们正大光明的从大门进去，否则的话主人是不会欢迎我们的。那从主观意义上来说呢，奉主的名就表示我们的祷告与基督的道路和性质是一致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就让我们看见了，哇，原来啊，神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权柄啊，在地上做他的大事。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相信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段的经文都非常的熟悉，正儿自己呢就实在是很喜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因为里面阐述了我们的职分、身份、位分哈、还有我们的福分都在这个里面了。我们来看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看见没有，我们原来啊是神，是天国的大使啊。这个大使呢，就是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大使的意思。 做大使的，就是受这个国家的差派和任命哈，为这个国家来做一个出口，为他传话，表示的说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受神的任命为基督传话，并且代替基督行使天国的权柄。我们有权柄使用耶稣的名字，只要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在这个地方正儿特别的要提醒您了，我们要很小心明白说，在我们使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一定要晓得我们是否是在求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叫西门的，他赶鬼啊都是奉主的名去赶鬼，但是主呢却不认识他，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样以主的心为心。所以有效代求就必须是建立在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基础之上。好了，在课程结束之前呢，正儿再来跟您看一看代求的果效是怎样的。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和正儿有相同的体会，就是代求的回应通常都是令人失意的缓慢哈。很多时候我们为家人的信主来祷告，好像要等上许多年啊，我们为某一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身体来祷告的时候，哎呀，好像要等上很久很久。神的做法与我们似乎完全不同，他没有操纵，没有控制，让人完全自由，完全随意。这就是神的道路，好像雨水滋润旱地一样的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得见果效哦。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却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所以神要我们用诚挚的心去祈求，用热烈的心去祈求，用一种坚忍的心去祈求，永远不困倦的等候神。那坚忍呢，就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呢，是我们代求有真正果效的基本因素啊。在利未记第六章十三节里面，也让我们清楚明白，神要我们做祭司的，每一个做祭司的都注意了，祭坛上的火要时常的点着，永不熄灭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要让您家中的祭坛上的火时燃时灭的哈，我们要常常都能够点起我们的爱火来为他人代求，使我们在祭坛上的灯光永不熄灭。而有组织有团体的那种代求祷告呢，也可以帮助我们非常的坚强啊。一个人很容易的灰心失望，可是如果有个祷告小组，有个祷告网，有个祷告伙伴的话呢，您就像摩西一样的，和亚伦户尔一样的，在体会那种同心合意的祷告使我们必然得胜的那种喜悦之情。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里面呢，撒母耳就说了，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心智，不断的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都要为我的同胞，为我的骨肉之亲，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弟兄，为我的姐妹，来在神的面前代求。当然正儿也在这里警告您，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必须要承担为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去祷告的重担的，要认识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了解别人真正的需要，同时呢也要了解神的心意。而且这儿鼓励您去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他人代求的目的是什么？您觉得代求是重担还是福气呢？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也愿神纪念您在他面前代求的这个心志。来信的时候呢，写明是给林真儿的，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愿神赐福给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